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和我们呢一起去学习，也去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最近呢就在查考希伯来书，由张道明老师呢为我们来去讲解。希伯来书可以说是新约当中的立位记，它是不容易呢明白，因为里头呢就很深刻的讲解了基督的超越，他作为大祭司的那份尊贵和尊荣。我们呢一方面呢看见神的那份爱，因为他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但是同时呢也从希伯来书里边呢就看出一份的提醒啊，一份有警告有劝勉。可能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哇，这个气氛呢好像是很严厉，好像是很严肃似的。但是呢我们可千万不要忘记当时希伯来书写的背景，那是在提醒了一群快要离开真道的人，他们千万不要丢失那宝贵的救恩。在上一课希伯来书第16课里面呢张道明牧师就为我们讲解了当中的一些警告，而这一次在希伯来书的第17讲里边呢，他将会呢提到警告以后的一些劝勉，他将会讲到希伯来书的6章9到12节。我们现在呢一起收听。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带着一个非常兴奋的心情，再一次靠着圣灵与您一块好好的学习神自己的话语。特别这个希伯来书真是丰丰富富，我相信在从前的日子当中你已经有很好很丰富的领受了。假如你在整个的课程当中有些什么需要跟我来往，那么你只管写信来给我就行了。我的名字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光明的明。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看那个希伯来书第6章1节一直到8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请听啊！我在这儿呢再给你一些的温习。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里头所讲的那个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这样的条件呢恐怕不是普通的人可以拥有的。那么大概我们从现在开始看这本书的对象呢，我们就深深的了解呢他是对犹太人讲的。因为犹太人的确是尝过天恩的滋味，的确是与圣灵有份，而且呢他们也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在他们的身上，甚至于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的那天也可以在他们当中行神迹奇事。我们看见有瞎子看见，有瘸子行走，所以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假如犹太人直到今天听见了经过了神自己的带领，而仍然不能够让耶稣基督常常实实真真实实的成为他心里头的救主的话呢，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等于呢把主耶稣重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所以呢这是一个警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第六章以下的一段的话了。这以下一段的话呢就是记载在第9节一直到12节当中。那么今天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在这个第9节一直到12节当中，乃是一个安慰的话语，那是一个劝勉的话语，那是一个鼓励的话。就是说在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之后竟然有一些呢安慰的话。那么到底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在这儿呢跟大家很详细的看一看，请你准备一下吧。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这个这么美好的时光当中，彼此之间相交的时候呢，让我跟您分享一个小小的信息。我在神学院里头念书的时候呢，从我们的校长口里头所得到的。他呢，就有一次呢，在早祷会的时候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的他的心得。我相信呢，我可以跟您分享啊，在这个地方，他说圣经里头呢有很严厉的话语，比如说在那些先知书当中啊，就是一直的责备啊，一直的警告，而且呢是把那个外邦人要入侵的对犹太人的非常严厉的那种作为呢也描述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他说不要忘了，在我们看见这许多的责备之后呢，却有诗篇里头很多安慰的信息。那么特别在诗篇当中有很多温柔的话。他说呢还有诗篇之后呢，我们又看见箴言啊。那么在箴言书里头呢就有一些话语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箴言书说，他说我儿，我的儿子啊，你要听父母的话，你要听你的长者的话，你要怎么样，那却是一些非常温柔的话，却是一些非常的使人有深入领受的话。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原来神责备我们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犯罪，但是犯罪责打之后呢，却把我们搂在他自己的怀抱当中呢对我们说，我儿啊你要这样，我因为你所犯的罪我不能够不刑罚你，但是呢刑罚之后呢我却要告诉你打在儿身，痛在母心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这么严厉的警告之后啊，这个严厉的警告就是说，假如你们仍然停留在那个开头的地步而不能够让耶稣基督今天真真正正的成为你的救主的话呢，你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那么你的结局呢就是焚烧，就是进于咒诅，结局呢就是焚烧啊。这是何等厉害的话。的确在希伯来书里头呢有很多这种话语的，比如说他说到我们的神是烈火，这些话就真是很厉害。但是呢不要忘了，在这许多的话语之后呢，人需要安慰的，人需要鼓励的，人需要拥抱的。所以呢在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二节里头呢，我们就看见有一段呢是很美的话语，请你仔细的听一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里头呢，让我们看见有另外的一段话，虽然呢，也是写给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但是这些读者呢，好像跟刚才的那些读者呢，就有不同之点了。那么第一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刚才那些呢是在教会当中受了感动而且听过道的那些犹太人甚至于已经加入了教会， 但是他们有一个摇摆的信心，就是说不如我们回到犹太教当中吧，现在呢我们不能够再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付上这么多的代价了，所以呢就有上面来的警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能有一些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传福音开头的时候，就是向犹太人开始传扬了，那么那些犹太人听见这个福音之后呢，他们还在犹疑不决啊，还在不能够立下心志好好的跟随神的这种状况之下，所以呢那个就是刚才的警告的原因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第三点，就是说现在所讲的这些弟兄姊妹，当然你看他开头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们，可见呢这些是已经得救的人，对不对？而且是在教会当中的人，他们呢既然是已经得救了，他们跟刚才那些犹太人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大概只能够第一点有相同，就是说呢他们已经得救了啊，但是呢今天因为所付的代价太重，所以呢他们开始呢在信心方面呢有一点的忍受不住啊，不是说他们失落了，乃是说他们忍受不住，所以呢他们同样的有丰富的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同样的是有犹太教的背景，但是呢他们并不是落在不信失丧当中的，他们乃是亲爱的弟兄们。所以这种亲爱的弟兄们呢，当他们看见那个警告来到之后，虽然他们也深受这个警告的影响，但是警告的对象呢不是他们，所以呢他们一定在感情上面呢受了一些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呢特别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点的安慰，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既然是亲爱的弟兄们，那么下面应该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哎，这个地方呢提出了两个特别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些人是有行为的啊，他们是有行为的。第二呢他们是近乎得救啊，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那么近乎得救这个地方呢，我们待会儿就仔细的谈一谈啊，因为这个得救并不是救恩的得救啊，乃是说在信徒们每天的生活上那个得救，而且呢这个得救也是关乎主耶稣再来的，所以呢就是说你们今天努力的付上你们生命的代价啊，努力的有好的行为并不简单，因为神并不是不看人的行为的啊。我常常呢喜欢的用另外一个字眼呢去帮助弟兄姊妹呢了解这个行为啊。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看看这个字眼是什么，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近乎得救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重复的跟大家呢提醒一下。第一呢，在圣经里头呢关乎得救呢并不只单单是救恩，就是那个生命得救的问题，这个得救呢也是包括了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得胜，而且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所遭遇的困难里头，我们胜过困难，得胜解决了这许多的困难，这也叫做得救。举一个很浅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今天坐在这个椅子上，这个椅子并没有垮下来，而它承担了我整个人的身体的抵重，以至于呢我可以享受这个坐下来的可以安稳的这个享受。那这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也是可以用得救这个名词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啊，这里头近乎得救呢绝对不是救恩，就是说你们还没有得救，已经将近得救了而且你们的行为呢已经告诉你们呢你们有好的行为就是将近得救，假如真是这样解释的话呢，那么就是等于因行为得救，不是因信得救了而且呢我们上一次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跟14节里头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因为信了耶稣的缘故呢，我们是绝对生命得救的。 但是在生活得救里头呢，却需要我们自己付上的代价啊。所以这个近乎得救呢，这是第一点，我要让你弄得很清楚的。我们绝对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得救呢这一件事，完全是白白的来自主耶稣的身上啊。所以这一点呢，就应该注意了。那么另外的一点呢，我也要在这个地方重复的提醒，就是近乎得救，就是近乎什么得救呢？就是身体得救了啊，这就是身体的得赎了，就是接近了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间。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现在让我们回到信徒的行为这一方面啊，请看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第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那么这里头所指的那个行为是什么呢？倒不如呢，我们用另外一个字呢，比较体贴一点。我不是说圣经写错了，我乃是说，为了要解释圣经这里头所使用的这个行为这个字眼呢，我常常用这个另外的一个字眼。这个另外的字眼是什么呢？就是表现，表现啊，请看雅各书啊，第二章二十六节，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再讲一次，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弟，也是教会的使徒雅各啊。他呢，在雅各书里头第二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很多时候呢，有人有这种思想，他说，既然信心跟得救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信称义了。但是雅各呢，却很强调另外一方面，他说，你那个所谓啊因信称义，你说因为信耶稣以至于称义的那个信心，拿给我看看。哇，他讲得很厉害啊，他说拿给我看看啊，表现出来。让我看一看，假如你那个说信耶稣的信心是完全没有表现的，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跟你周围的人当中，他们完全不能够感觉到你有这个改变的信心的行为的话，那么你那个信心是死的。他说，你那个死的信心，让我现在把我那个活的行为啊给你看看，只有那个活的行为才可以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信心来。到底他讲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是说，信心没有真正的行为的表现，它是死的。我看大概这里头有三种表现吧。第一种表现呢，一定要有悔改。一个人说他信耶稣，假如他不悔改，这是没有根据的。啊，为什么他要信呢？是吧？啊，我常常问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信耶稣吗？那很多人说，哦，要上天堂，啊，要有爱心，要做好人，啊，要在心灵里头得到寄托。我说，这完全是错的。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信耶稣吗？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既然如此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做了一些什么事呢？那么那些人就会说，啊，他救了我。救了你从什么事上出来？从我的罪恶的行为上，从我那个与神为敌的 那个心态上，哎，这就很重要，很重要了。假如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话，而我们为什么不为我们的罪悔改呢？第二，就是应该有感恩。就是说，假如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你，你是不是应该要感谢他呢？啊，应该有一个报答他的恩典的心意啊，这是应该有的一种表现。那第三个表现呢，就是说一定有一个爱其他那些基督徒的表现。第一，爱读经；第二，爱祷告；第三，爱聚会；第四呢，就爱圣徒。所以呢，在这里头呢，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来到的第十节里头呢，就是讲到这方面的表现。他特别讲到，从前你们是这样的，后来又是这样的，直到如今你们仍然是这样，所以呢，你们的爱心是没有改变的，是长久不变的啊。那么这里头就表示出来说，你们的爱心是真的爱心，不是假的爱心。那到底什么是爱心呢？爱心就是把自己拿出去的意思。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从前常常有这种经验的，就是当我把我身上的金钱拿出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弟兄跟姊妹的时候，我的心我的灵是非常兴奋的，而且看见那些爱主的弟兄爱主的姊妹落在各样的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件衣服送给他，把一些金钱帮助他，或者是有一句安慰他的话，那些弟兄那些姊妹他们的心就开了，他们的灵就活泼了，他们的侍奉就继续下去了，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看这个爱心就是这个表现。什么叫做爱呢？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就是给了他们。爱呢就是给。假如你真是爱一个人的话，你一定会把你的时间你的金钱把你的所有给他，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里头所讲的那个行为，他怎么说呢？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的，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到底你们所做的功是什么呢？就是为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就是说你们伺候那些圣徒的那些表现，神并没有忘了，而且呢，从前如此，现今如此，神一直记着你们，而且呢，就因为你们的这样的付出，付上了这样的代价，以至于在神的国度当中，在你们近乎得救这一件事上，就是说神需要你们所付上的那个基督徒所付上的代价上，你们既然付上了，那么所以你们就刚强了，既然刚强了，你们的信心就有根有基了啊！信心有根有基的时候，当你们面对苦难困难的时候，你们就一定得胜有余。一定得胜有余的时候呢，就是近乎得救。就是说呢，在每一天的属灵的生命上，你们都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啊！这就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所以十一节呢，就这样说了：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呢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对，我们是非常有盼望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坚持到底。今天虽然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付上许多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坚持到底啊！而且呢，我们将来有一天一定可以承受神在圣经里头所应许我们的身体得赎啦，教会被提啦，与耶稣基督一直永远同在啦，等等，都是属于我们的。那么十二节，并且呢，你们是勤劳的，不懈怠的啊，那么而且呢还要继续的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这许多应许的人。好，今天我们呢就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课程呢讲到这个地方。那么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愿神呢大大的祝福你。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到此为止，但是呢要跟你做一个短短的总结啊。据说呢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是在第六章第九节一直到十二节，就是说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呢啊，他经过了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之后呢，就给弟兄姊妹呢一些的安慰。他的安慰当中呢就说，第一，你们跟刚才我所讲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是清楚的救的人，而且呢你们的信心跟你们的表现呢在神的面前已经蒙了纪念，就是说你们所付的代价呢一定让你们的属灵的生命呢更加坚固，而且呢近乎得救，就是说在以后的日子呢神要大大的使用你们，在以后的日子努力吧，继续坚持吧，让主的名字大大的得到荣耀吧。那么所以呢你们那个殷勤的工作呢请不要停止。那么现在呢有两个问题呢，就是想您在这个地方呢好好的思想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在警告严厉的警告之后有这个安慰的劝勉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啊？那么第二，什么叫做近乎得救呢？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得救呢？不是，当然不是了。但是为什么他说近乎得救？那个得救到底代表了一些什么？假如你在刚才的课程当中跟我一块好好的学习的话呢，一定很了解。但是你仍然有问题的话，就请你把你的问题告诉我。这样的时候呢，我可以再给你解释。愿神呢大大的祝福你，也祝福我们在这儿的工作。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呢那个下一课，就是说第六章的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里头所讲的话啊，还有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请你好好的看一看啊。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
咱们有句老话，养不教就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们不能够说呢把福音介绍给人以后呢不提醒人，也不能教导他们呢好好在主里边扎根。盼望呢今天我们的学习呢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呢丢弃啊我们呢从一开始呢从主那里领受的这份真道和真理。我们呢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都要坚持到底。那生活呢的确是会带给我们不少的考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圣灵常常为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带祷，也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呢常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盼望呢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也盼望呢农夫那份的忍耐呢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欢迎您呢来信向我索取希伯来书的讲义笔记。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愿主祝福你，下回见。